好，我们刚刚说到我们修学禅定，修学禅定在五声共法的时候也有提到禅定嘛，对不对？因为五声共法它主要是发正上生心，那修的是三福业，布施、持戒跟修定，那边有提到修定。那么在三声共法，声闻缘觉共通的，它也有提到三正上学，戒定慧 也有提到修定。那么大圣呢，六波罗蜜也有提到定，那到底同样是定，那么大圣的定跟声闻还有共世间的定，这个人天的定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我们应该要分辨，那这里面就提到在成佛之道正注本323页第一行，就点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成为大圣的禅波罗蜜，那需要具备有大圣的三心相应，否则只不过是世间的。那么大圣的三心相应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各位请看讲义的第47页，47页的第19项，大圣定学的特色。第一个是菩提心相应，也就是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那第二个，在这里是提到四项了，我们本来三心相应，第一个是菩提心相应，再来呢是大悲为上首，再来无所得为方便，对不对？那么这里呢，那个括号一这个没有问题，括号三大悲这个没有问题，主要是二跟四这里他把它分开来谈。那么我们一般讲三心相应呢，是以无所得为方便，那这个地方是把它分开来谈的。那我们看一下大品般若经，就大智论所注解的原本大品般若经，那这里面有解说，什么是禅波罗蜜，大圣的禅波罗蜜。他说菩萨摩诃萨以应萨婆若心，什么是萨婆若呢？萨婆若就是一切智，那么应一切智的心，也就是发大圣菩提心，发大圣菩提心。我们如果说你发的是正上生心，那只不过是无生空法；你发出离心，那只不过是三圣声闻的缘觉的解脱。我们要发大圣菩提心，想要上求佛道，那才是大圣定学。这是第一个，以菩提心相应。再来，自以方便入诸禅，不随禅生。这个如果你比照印顺法师在初级大圣佛教起引开展，他就是配合二方便力，入禅而不为禅力所拘。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说修学禅定，你如果没有再另外发愿的话，没有再发愿去生佛果啦，或者再来欲界人间的话，而你又没有出三界得解脱，那么随着你的定的力量，这个业力的牵引，它就升到初禅、二禅、三禅，或者是四无色定，就会升到禅定天去的，不是色界就是无色界。那么你如果说升到二禅以上的话，我们前面有说过嘛，那个修禅定的话，在124页这里就提到，你报升二禅以上都是独来独往的，都是独来独往的，所以你当然只是享乐、享禅定乐而已啊。随着你的定力，有多长，你的寿命就多长。你独来独往，你要度化众生行菩萨道，是在那边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在各位看大圣经典的时候，有很多修学菩萨道，大品般若经啦、等等都提到，他虽然得禅定，可是呢，希望再来欲界度化众生，或者游诸佛国。基本上你注意到很多大圣经典都是这样描述。他的禅定不是说要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享天福啊，享那禅定乐，他是希望靠着他的 定啊，有神通，能够到各处的佛国听闻佛法，要么就到欲界再度化众生。一个修智慧，一个修慈悲了。当然也是悲智要一起修了，不过就是重点不同。那这里呢就强调不为禅力所拘，就是要方便力。在第三，易教他人入禅，这个就是大悲心。不是说自己享受禅定乐就好，我们要有悲心能够教他人入禅。再来，以无所得故，这个就是第四，无所得的般若方便。不乱不畏故，应具足禅波罗蜜，这个都是经典里面的话。不见法若乱若定，我们禅定呢是离开善乱嘛，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也不畏浊，能够把那个善乱畏浊，或者说你定和乱呢做平等观，无所得。以无所得的话，你才不会说对一个有修禅定或者得定的人呢产生那种敬重或者是展爱的心，对一个，没有得定啊或者善乱的众生就产生轻视悲慢，产生这样的烦恼，那这个就跟般若不相应了。我们真的大圣定学，我们要以悲悯心来教导其他人来入禅，而不能产生悲慢的心。所以大圣定学的特色基本上三心相应，就是菩提心、大悲心跟无所得的空慧为方便。那我们接着看下面再来继续谈一个念佛一个重要的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好，我们看323页这个颂。念佛由意念，真佛非相佛，观相而持心，善事于方便。这个颂主要是在描述念佛应该注意的事项。那下一页324页呢，这个在描述熟习观，应该注意的事项。好，那我们先看念佛。好，请看成佛之道正注本323页的对这个偈颂的解说。细念佛为所缘而修习时，应该这是由意念的。这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嘛，对不对？有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这里告诉我们呢，你念佛不是靠眼睛在念，也不是靠嘴巴在念，是要意识在念，要靠第六意识来念，这个叫意念。念佛要有意念，不是由前五识在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一般善心的称名念佛也不是在口来念而已，也还是要重在意念。所以真正念佛，它不加口字边了。我们讲念佛，事实上应该是没有口字边的，那才是真正念佛的原意。念佛不应该加口字边，在印度的话语，佛随念，那个随念 smriti， 它是心在系在这个所缘来念的，不是嘴巴，所以念佛应该是这个念意念，这个才正确，这很重要的观念哦。因为得定不是你嘴巴在得定，是心在得定，心调柔得定。好，所以说一般善心的称名念佛也还是重在意念，有这样称名念佛你才得到念佛三昧嘛，对不对？也重要在要往内收摄，重在意念。何况缘佛相而修止，这个是同样我们在念佛，你有的用在口念名号，这是用口的方便。那么如果是缘佛像，这是靠眼识，眼识来看佛像庄严，这是靠眼识来再进一步受持到意念。那称名念佛是靠口来受持到意念，这个重点呢都是受持到意念。 我上一礼拜不是跟各位讲一下那个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也在修不净观的吗？那个事例各位还记得吧？修不净观的时候，他是去看尸体啊，真的去看尸体。可是呢，真正他修成就的时候，看那当然是活生生在，不是活生生啦，就是说他是就是死在眼前的这样子啊、喔，他就眼视看得很清楚，你知道是不净的。可是你一回到你的疗房啊，那个影像虽然说你眼视看不到了，可是呢，你的意识还很鲜明，那才叫不净观成就啊！哦，白骨观成就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定或者说修定的要诀在意，而不是在口。哦，就像说我们在背英文单字，背英文单字，你这样对不对？你都不用心的话，只是嘴巴而已啊，你记不了，是不是？你看，如果不用心的话，有看没有到，一样，好、哦，那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背单字的时候，英文单字呢，口到、眼到、手到、心又到，哎，这个就增加他的这种记忆力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本来意念呢，其实是，可是为了要让它加深这个所缘的力量。有时候透过口，透过眼，或者是闻声，对不对？你自己念佛，跟大众念佛的时候，那个效果又不一样了。大众念佛的时候，你有时候自己嘴巴不念，可是你还听到人家在念啊，你还有耳道啊，是不是？那鼻子大概比较少了，有些国度它是有靠闻香的了，好。好。所以这里提到口念或者是圆佛像，重点都还在意念，这个很重要。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在起初神取佛的相好而修习，比如说看佛像，观三十二相来念佛，借物因为佛像的不易现起，它不容易现起，眼睛闭起来就看不到了，或者说现起而不易坚定，偶尔一闪然后就看不到了，那就把佛像放在面前，望着佛像而修行，只是停留在眼视在看它而已，这样的话没有入心了，效用不大。修止成定是定中意识，不是属于五识的，重点在这句话。我们修止成定重点在第六意识，不是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前面眼耳鼻舌身是帮助我们来入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用眼识来取色相而修，那你就心由外门转，你就心外放了，这个是错误的。我们心要内收，要内摄。你如果说心里的外放，那怎么样也不会入定的，因为方法错了。要知细念所缘相是向内摄心的，内那是由意识第六意识所安立的影像，所以止观的所缘相也叫做影像，主要是意识，凡是修止的都是意识所安立的影像相而使它安住，都是意识在圆那个相，不净观也好，念佛观也好。那念佛观我们意识要让它明显安住，比如说我现在举一个各位你想想你的母亲，我一讲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一个，你想到你的母亲，可是你眼睛闭起来，它的像会不会很明显？你可以看得到很明显吗？如果说相片在面前很明显，眼睛闭起来，那个像明显吗？你知道，你是母亲，可是那像怎么样让它明显起来呢？有的一闪，可是不安住；有的安住不明显。修定呢，圆佛像要让它安住明显，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才叫得定。那我们圆 念佛的时候也把握这个原则，你要用心，跟他要有缘啊，要能够感应道交啊，对不对？好、哦，所以这是要意识，要用心啊、哦。不但念佛这样子，有些修止的，这底下是澄清一个观念了、啊、哈、哦。有的人他错用功夫，他略得安定，可是他的方法呢，只不过是用前五式啊、哦，眼识啊，眼耳鼻舌身，前五式的。相续等流，事实上前五世他所缘的只是现在一刹那而已，眼识啊我们看就是一刹那，真正要让它产生延续的作用、哦、或者是、推理过去未来、哦、或者说让它产生延续意念过去推想未来，这个都是靠第六意识，都是靠第六意识。所以有的人他错用功夫，以为他得定，事实上呢他只不过是用前面的眼识一看到，没有，还真没有真正到意识里面来用心，他就以为说他得无分别定，这其实是错误的了、哦、这主要是讲这个意思。有些修止的略得安定、哦、那其实呢他只不过是用前五识得到的相续等流、哦、还好像类似得定，可是呢他并没有应用到第六意识的随念分别，没有应用到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随念分别它主要是跟念、哦、比较相应，正念、啊哦、再来嫉妒分别，这是推度，这是跟慧比较相应、哦、就智慧的推理，随念呢就是正念的安住。换句话说，他像我们四禅啊，玄奘大师翻成静虑啊，静虑，他能够安住，但也有那个止观啊，都能够兼顾。所以如果说有人只是在前五世的相续等流啊，他没有真的用心到第六意识啊，没有随念分别，没有嫉妒分别，就以为是无分别定，极为可笑啊！总之，这里来都是在描述，到这里为止哈，就是在解释第一句话：念佛我们要有意念，不要只是有前五识。好，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观念。好，第二句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既然念佛，如果采用观相念佛的话，那你要真佛非相佛，就说你目前所缘的这个佛啊，不管是铜铸的、石雕的，或者是纸化的，你要都把它当真的来修。如果只是当铜啊、木石啊这样的，不容易摄心，不容易得定。好，我们看323页倒数第三行。底下再叙述第二个重要的观念、哦、还有初学的时候，我们或许所缘呢会取一个石刻的或者木雕的或者纸绘的佛像来取相明了、哦、首先当然用眼睛看、啊哦、那慢慢眼睛闭起来也能够摄心、哦、然后呢再用意念缘此摄心而修习。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在修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觉得所念的人是真佛，并不只是木石等佛像、哦、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哦、要活生生的那才可以、哦、这才能修习成就时佛现前住，而且你真的得到念佛三昧的时候，佛现前还可以放光说法哦、你还可以请教佛法，他也可以跟你问答，这些呢在波多三昧经他都有提到、哦、如果我们只是做一般的木石纸雕的佛像来修的话，那就失去这些功德了、哦、好，这里是在谈真佛非相佛、哦、好，接着总之观佛像为镜啊，当作你的所缘境而持心令住 来安住，应该知道的方便很多，所以我们应该善事与方便。那么哪些方便在偈颂不容易表达，在长行呢大略再说了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初举佛像而休息的时候，起先呢不必要求过于细微，它维系的部分呢，起先不必太刻意要求，我们只要能够大略的来显现佛像的大体就可以了，先大略，等到佛像现前，它慢慢坚定，起先要安住嘛，那么如果说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明显，那不妨呢就原此而继续修。有很多人他是那个佛眉间有个白毫啊，有的就有这个白毫来修，那真正沿这个一点来修，慢慢清楚的话，那其他的慢慢再清楚啊。所以开始的意思就是说，先不要急啊，先一个大略的，不要过于细微。那慢慢安定了，那一部分特别明显的，我们就不妨以此来起修啊。就像破竹一样，能破了初结，那其他的结呢就可以迎刃而解，其他就简单了。观佛像也是如此，如初相安住，不要晃动，要明显，不要昏暗，那么再进一步来观察细相。心力愈强，那即使是像华严经里面所说的种种佛的那种庄严的相，也都有修习成就的可能。所以起初我们一定要专一，不要念此念彼，或者急着在求明显，或者急着求细微，那这个呢你心力急啊就不安了，反而容易成为定的障碍。再来，又如佛像是意识现起的影像，因为是意识，要跟你意识相应，那才叫得定，随心力而成，所以必须是因果相应，要因果相应。如果你想要修的，是站的佛像，那出现的呢，也要站立的，那才因果相应。你不要出现的是坐的、躺的、倒立的，那这因果不相应。如原阿弥陀佛像，可是呢，跑出来却是释迦佛，有时候跑出来地藏菩萨，那就是。不相应了啊，原佛像而菩萨相现啊，或者是原立佛，可是跑出来是坐佛。那么我们所修的跟现起的不一致，那这就是不相应，因果不相应啊。那我们切不可跟着现起的镜像而住啊，既然不相应，我们再回到我们原来的所缘啊，继续修。应该能依起初修习的所缘相啊，继续来摄心啊。好，那我们请看讲义的第47页，47页的第20项，念佛法门应注意的事项，我这边再做一个归纳。刮胡一，念佛由意念真佛为向佛，这里面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念佛不是靠前五识，是要靠第六意识。那么你原这个佛像来修，要把它当真的佛一样来修，那成佛之道这么提，中科巴大师的菩提道自己广论也这么说，我们看第二，所缘处呢非是现为画柱等相，一样，你不要只把它当作画的佛像，或者是铜柱的佛像等等，要令现为真佛形象，当真的来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三昧，三摩地三昧，并不是依于前面的五根啊，五种根式而修，而是要依于第六意识而修。这个在描述念佛有意念的妙三摩地亲所缘境呢，是意识亲所缘境啊，须以意境摄持心故，在强调意念还有真佛啊。好，挂胡二就是说，我们开始在初修的时候要专一所缘啊，不要随便在还没成就之前不要随便更动啊，也不要急求明显，急求维系。那挂胡三就是我们。意识所现起的佛像呢，要跟原来的所缘要因果相应啊。那有的经论就提到， 我们要显色相应。比如说你要修黄，那如果现起来是红的、花的、白的，那就不相应。形色相应，你如果说坐的，哎，修坐的，可是现在是立的，不对。数量要相应，哦，形体也要相应，哦，那才是因果相应。就起初了啊，就要那至于说你这修成就以后再扩大啊，再圆一佛，然后圆十方佛，那个是靠你的圣解力啊，再扩大，那是另外，因为你有这个意愿想要再扩大，那再现起，这个没问题啊。我开始起修的时候要因果相应啊。好，到这为止是有关于念佛法门。接着我们看属习观324页，念习属水子，非风非喘气。好，那我们看一下成我之道的解说。正注本324页最后一行，以念习为方便，哦，就属习观，哦，念这个呼吸为方便来修止，修定也是容易得力的法门，一呼一吸，这叫一习。那我们这个习呢，是依缘身心而转的，对身心的出动或安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安定身心的定学，对修习极为重视。那么这里面，在325页的第一行也提到，我们这个呼吸啊，是依缘身心而转，就是它是需要依着身，也要依着心，哦，才有呼吸啊。虽然是短短这几个字啊，事实上里面大有文章。怎么说呢？各位请看讲义的第48页，讲义48页的第21项属习观，刮胡一啊。第一个，我们就要先了解。我们这个呼吸呢，是依着身，还要依着心，啊，它才有呼吸，啊，而转这个转就是升起了，啊，就我们这个呼吸是要依着身，也要依着心，才有呼吸，啊。那有关属习观呢，我看了这些一些经论啊，发现到瑜伽师利论哈，啊，的这部分谈属习观。最详细，很完整，哦，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要深入属习观的话，瑜伽师利论这部分非常值得参考，哦，除了告诉你属习的一些重要的观念以外，怎么得定属水止，哦，然后再转入观。有的人他呼吸到最后得定了以后呢，接下来不晓得怎么转观啊，只是一直在那边呼吸啊，哦，那你怎么转观呢？他不会转就停在那边了，很可惜。所以在瑜伽师利论里面呢，他主要是依着这句话在起观，习依身心而转，由这一个观念呢再进一步起观，哦，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这个呼吸你要有身才有呼吸，但是光有身如果没有心，比如说有的人已经死掉了，一个尸体在那边没有心，那也没有呼吸，对不对？那有的人有心，哦，比如说像那个四无色定，他们或者无想定、非想非想定这些，他是有心啊，可是四无色定他已经没有身了，他也没有呼吸。哦，其实第四禅就没有呼吸了，第四禅就没有呼吸。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佛典上啊，或者一些记录上啊，看到说，哎，某一个人他入定了，对，一看，哎，怎么没有呼吸？是不是死掉了？哦，就把他尸体要烧啦，等等。哦，事实上有很多是入第四禅，第四禅就没有呼吸的，没有这个口鼻的这个呼吸的。那四无色定也都没有，哦，所以呢底下会谈，哦，就是说我们习是依着身心而转。那么他 他有这个了解以后呢，当他属水子得定以后，他就从这个地方来起观。他的观说，诶，我这个喜是依身而转的话，他就想到色蕴了。喜也要依心，所以呢他有受想行识。所以呢这个喜跟五蕴色受想行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五蕴是什么呢？在阿含经里面我们看的很多了，五蕴它是无常的，是苦的，是空的，是无我的。所以我们同样靠有这个属习，你达到定以后再进一步有喜，观喜从哪里来？哦，原来有色受想行识的身心组合而有喜。那么这个五蕴呢是无常空无我，这些呢在我们修定之前我们就已经在熏习了嘛。这时候 你有定力，然后再进一步来观这些无常空无我，就能够引发无漏慧啊。哦，在观环境是这样接上线的啦。哦，所以在一切世间这边哦，欸，跟五蕴还有十二缘起等等都能够接上线，非常完整哦，相当好，各位可以参考。好，那这句话其实带有文章哦，就是习一直身心而转。我们看一下一切世间卷二十七，云何安那般那念所缘啊？安那般那就是出入习啊，就是出入习。未缘入习或者出习的念啊，这个叫做安那般那念，嗯，这是意音了哈。此念所缘入出习等名安那般那念所缘啊。入习出习有二所依啊，为什么有呼吸呢？啊，它是依着身也依着心，所依着和要有身心哦，那才有入出习转。而且呢要如其所应。什么叫如其所应啊？如其所应这个是佛教的一个专门的术语，也就是说要合乎一些相应的条件啊，相应的条件。那么有关于如其所应，在大地菩萨论它有也有另外的叙述。出处我注明一下哈，《大毗婆沙论》卷二十六，大正章二十七册的132页上栏，这边他提到，属习要呼吸的要如其所应啊。第一个就是要依着身啊，第二个要依着心啊，不是，第一个要习所依的身了哈，第二个要风道要通，第三个是毛孔开啊。第四个呢是要初心现前，第四禅已经是太细的心了啊，对，第四禅没有呼吸，那第四禅之前三禅以前啊，这个叫做初心现前，那才叫如其所应。嗯，好，那这里面就举了一些说我们入初喜呢要依着身依着心啊，所以则要依身心啊，入初喜转也要如其所应啊。若为依身而习转者啊，如果说你说诶只有身那就有呼吸的话，那应该入无想定，入无想定。我们刚刚说习啊，依着身依着心。如果你说你不管心啊，就是若为依身而习转者啊，如果说只是依着身的话，那么入无想定入灭尽定它是没有心啊，它没有受想，对不对啊，无想啊，或者是没有受想，或者是生无想念，这个都是无想啊。那么这类有情呢它有生啊，那彼习应转，而事实上呢它是不转的啦啊，就是不生起。入无想定灭尽定跟生无想定的这些有情它是没有呼吸的。他是没有呼吸的。好，再来他说若为依心而转者，那么入无色定生无色界的话，那也应该要有呼吸才对啊。可是其实呢生四无色定也是没有呼吸的。好，生四无色界 也是没有呼吸的。然后最后，若为依身心而转，好，有一种人像第四禅的人，他有身有心，可是呢没有如其所应。若依大毗婆舍来讲，他事实上如其所应还有一个初心，就是心不能太细了，若第四禅是心太细了，所以到第四禅其实 也是没有呼吸的。若生于彼诸有情类，即劫罗兰安不谈必失啊、哦，这个我在注解八角注有写，这个、主要是受胎啊、哦、前七日或者第二个七日、第三个七日，这时候的有情，这时候的众生呢也是没有呼吸的啊、哦，这就是他有身有心呐、啊，可是呢风道没有开啊等等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如其所应。然底不转，也就是世上呢他并没有呼吸啊、哦。是故当知要依身心入出其转，而且要如其所应啊、哦、才呼吸。我们简单的来讲啊、哦、归纳一下。我们这个习是要依着身，也同时要依着心啊、哦。那除了身心以外呢，他这个心不能太细的心。而且在婴孩时候，他虽然有身有心，可是风道还没有开、哦、这个毛孔啊各方面，他说在前三个受胎的前三个阶段也没有呼吸、哦、现在的医学怎么样，我们这里面医生请举手啊，或者 有谁知道，不，佛典是这么记载啦、哦、现在医学在受胎的前三周婴孩有没有呼吸？志明，你帮忙查看看啊、哦。问一下叶医师，或者是其他刘秀山医师等等啊、哦。心跳是晓得的啊、哦，有没有这个鼻孔的呼吸啊、哦？好，那总之这里所说的几个哈、哦，各位注意，无想定是没有呼吸的。我们那个引文的第二行啊。哦，无想定是没有呼吸的，面镜定没有呼吸，无想天的有情没有呼吸，四无色定、生无色界的这个无色界中都没有呼吸，第四禅也没有呼吸、哦、然后下面的杰罗兰啊、阿布坦啊、四壁在胎位的这些也都没有呼吸、哦、总之他是真正要修属机关，那 还是我们现在的普通的这欲界的众生哦，还比较好修了啊，才有这个所缘呢。嗯，好，那我们就再回过来325页。所以这个地方是先埋下一个伏笔啊，习是依缘身心而转的，虽然是短短这几句话了，可是到最后你要从属随止要引入观的时候，这是一个重点。怎么样再从这个习来看它习从何而来，有身有心，就像说禅宗的念佛的是谁、哦、他要起疑情啊，对不对，要起疑情，你光只是念佛是谁，只是用指的方法，那只是定而已，你要真的起疑情，要起观慧，念佛是谁，真正要开悟的那个谁是无我嘛，没有一个真的一个固定不变我在念的啊、哦，体会到无我，那才是真正的开悟。严格来说了啊、哦，好，那这边呢，先埋下一个伏笔，习是要身心还有某一部分的条件相应才呼吸啊、哦。所以呢，我们的呼吸对于我们的身心安定，它彼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说你要打坐，那你突然跑进禅堂的时候，你心跳得很快，呼吸很急促，你心不容易定、哦、所以这个习、慢慢你安定的时候也比较不会感到疼痛、哦、所以身习心这三个关系非常密切、哦、好，修习的有六门，属随止观环境，这个称为六妙门啊、哦。 天台智者大师有一本著作叫《六妙门》，各位可以参考。那么前面的属水子，这个是修定的过程，后面的观环境，这是起观，起观的过程。所以后三者是依止起观的观法。那我们这里呢，因为是谈禅波罗蜜，所以主要是根据主要是谈前面的三项，属水子。好，什么是属呢？就是以习，以这个呼吸为所缘。我们吸入的时候，以心引起而下达于脐下，肚脐以下。呼出的时候，那心呢又随着习而上，从鼻中的呼出。这样的一呼一吸为一习。属习的方式，经论所说或者各个大德禅师所说的不太一样，有一些呢是说一呼一吸，你的属一呀，为一吸，属入的时候不属出，属出的时候不属入，那一吸一吸的默数下去到十数为止，再从一来数起，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不要再接着十一十二十三了，就一到十，然后再回来一到十，一到十。忘了以后，你不要再去想说，我现在数到三，那是数到八，不要管它，再从一再开始数。各位看起来很简单呐，你做看看，一下子数字就不见了，所以这个数习呢，在让我们察觉你有没有在专注啊，一个很好的检验，很好的检验，数学有这个好处，数习观，这个好处。我们数习如念佛的捏念珠一样，使心呢在这个呼吸所缘上来转，不至于忘失。初学的如果中间忘记了，那就从一再数起，做到一习一习的不加功力，意念分明为现，让它很自然，也不刻意去数，它很自然的数字跟着呼吸这样的打成一片。那如果说到这个时候它意念分明，数字很清晰以后呢，再进一步再随，随的意思就是久久我们心静了，不会再忘失了。那这个时候呢，不必再执着这些数字，只要心随习，心习相依，随着习而上下觉习，变成全身这样子，也就是这个时候简化了，不再注意这个数字，就是一出一入，一出一入，这叫随习，这样连计数的善乱也离去了，这是随。可是要注意哦，就这个要记住随呢，是你的数字啊，要很清楚，不要跳。你的数都数不好，你就想随啊，这其实善乱的他也不晓得，因为你不是入就是出嘛，对不对？可是你在数一二三的时候，忘了你还警觉啊，你呼吸只是在随的话，只是入出，你什么时候善乱你也不晓得，不是入就是出嘛，还是要呼吸啊，所以这个随呢是要心很寂静以后再把数字放下，才到水，自来止，第三个阶段，久久休息渐成，心已习，就如形影不离，忽而心习不动，身心泯然入定，这就是修持成就。到止，这个时候就得定，凡修习，修这个属习的，以细长为妙。但是初学的时候不要过度勉强，以免伤气。又这个习呢要均匀，不要一下长一下短。佛法的持习呢本意在摄心入定，所以不要在身体上着想，休息久了如少腹充满发热，或吸气时直达足根或者是指端，或觉脐下气息下达，有尾闾，尾闾关就脊椎的最下面那个尾闾，而言脊髓上升，或气过时 幻觉有光色音声等，就是呼吸以后呢，有时候 会有这些光色音声等这些现象的产生。那么这些呢，都是气息通畅生理上的自然现象，我们不要太执着，切勿惊奇夸炫而执着在身体上的这种种变化啦，或者奇妙，而落入气功及丹道的外道窠臼。那我们在呼吸要注意的事项呢，是以微密云长为准，要微细，密要均匀，要细长。那么这个是正确的，要微密云长。那不正确的是什么呢？有三项，一个风向、喘向跟气象。什么是风向呢？就是我们在习在出入的时候，有的就像风的鼓荡一样，有声音了，那出入有声。那这个习的是太粗了，太粗的，这个还没有达到真正熟悉的标准。那么有的人虽然说出入没有声音，可是呢不均匀，这就是喘相，那喘相是什么呢？就是出入虽然无声，但不通力，就不通畅，不顺利，不通畅，它太艰涩了，停滞而不滑顺，如刀刮足一样，一顿一顿的有形可见，这个就是喘，这个也不对。再来气象，风喘气，气这个也不对，虽然说它出入没有声音，那也通畅，可是呢在口鼻还有觉得这个气息的出入，这种感觉其实也不错了啦，不过就是说从它达到的这个更高的细腻云长来讲，如果还有这个出入感觉，要再更进一步，所以离开这三种不正确的属习，风向、喘向、气象，离开这三种，我能够达到微密云长，古人形容为悠悠扬扬若存若亡，那才合于习相的标准，那才是习，那这个我们请看讲义的第48页，很简单做个归纳，讲义48页的第21项卦五二就是六妙门。六妙门前面的属水子是描述修定的过程，后面的观环境是有得定以后，那进一步观这个习，依着身心来观它无常空无我，来观环境。那属习的时候要注意，不要错误的风喘气。那正确的诸习呢，就是习，移了这个风向、转向、气象，微密云长，要若存若亡，那才是合乎习相的标准。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下面第三个过失，昏沉、调举等等，这我们下一节再谈。好。